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信芝，欢迎收看今天的耶利米书课程。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八课，题目是背叛。今天看的是第八课，题目是背叛。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11章到第12章。今天所谈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其实也是旧约神学主题当中我们通常会提到的哦，那就是约，契约的那个约哦。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约的破坏，也就是毁约所带来的结果。旧约神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约，而上帝就是立约的上帝。我们如果从希伯来文原文来看呢，这立约这个字本身其实由两个原文组成哦，就是 kara 跟 berit 哦。那本身它原文的意思指的是批约啊，立约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批约，什么批呢？就是劈成两半的那个批哦。怎么说呢？原来在古代的近东哦，立约的仪式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因为双方在立约的时候啊，他们会把动物劈成两半，然后分开对立哦。然后立约者要从当中走过去，这代表什么呢？如果我没有好好的遵守我们契约当中的规定哦，我就像这个寄生一样哦，被劈成两半，我的下场就是这样哦。这样的一个发誓哦，这样的一个约哦，在古代近东看起来是非常神圣的哈，这是赔上生命的哦。在创世纪15章那里就曾经记载，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把母牛啊、母山羊啊、母绵羊在内的这群这个祭物啊，他把它劈开成两半哦，那就是立约本来的原文的意思。它一半对着一半这样子的有次序的排列。圣经记载说，日落天黑的时候，突然有熊熊的烈火，那代表上帝的显现哦。熊熊的烈火突然从那些劈开对半的肉块当中，哗，就这样过去哦。那代表立约的上帝，他甘愿透过立约的仪式告诉人一句话：我是守约的上帝。我不仅守约，我还施慈爱。我不仅守约，我还施公义，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上帝。立约代表上帝的谦卑，因为上帝爱人的缘故，肯被人的约所局限住，然后对容易不守信用的人做一个非常神圣的动作，就是守约。在圣经当中曾经记载，上帝跟挪亚、亚伯拉罕还有摩西，以及大卫立过约。虽然这几种约它的性质不尽相同哦，但是约背后的意义其实都是指向上帝的公义跟慈爱。所以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啊，我们会读到这几个约，也会发现这几个约背后反映出来的就是上帝的两个重要的属性，就是公义跟慈爱。在旧约圣经当中，守约常跟上帝的公义慈爱的属性脱离不了关系哦。上帝因为守约，所以当他的子民被欺压的时候，他就会做他们的保护者。因为他的子民有点像是他的附庸国，上帝是君王，他一定要尽上保护的责任哦。但是如果上帝的子民被约呢，上帝也会尽上他这个保护者以及追讨者的身份哦，来执行刑罚，追查这些本来降服他的百姓，他们生命当中的罪过啊，所以这个约显出上帝的公义。那另外一方面呢，上帝也因为守约，所以他不会一直一直不断永远的生气怀怒啊。所以圣经提到说，他不会永远怀怒，而且会以丰盛的慈爱向他的百姓施恩。我们从先知书当中，其实是不断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这几个信息穿插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那从整卷这个耶利米书当中，我们更清晰的看到上帝的子民如何从被约当中遭来上帝的审判，因为上帝守约，所以上帝施公义。但是呢，这群百姓又如何因为上帝的守约，以至于他们领受慈爱？在管教当中依然有盼望， 在管教当中依然得到上帝透过耶利米告诉他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天你们被掳，但却会归回。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到四节的内容，那里提到当听这约的话，告诉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的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因为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当奴隶的，上帝让他们成为自由人，将他们拯救出来。上帝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这样呢，你们就做我的子民，而我就做你们的上帝。这里提到这约的话，或许指的就是约西亚王年间所挖出来的那个摩西律法书啊。有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所挖出来的应该就是生命记。摩西律法书创出立民生第五卷是生命记。我们发现到耶利米书十一章八节提到，神的百姓如果不听从上帝的话，只按着个人顽梗的恶心来行事的时候，那么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这一切的咒诅将会临到他们。而事实上，生命记二十九章里面的记载完全符合耶利米十一章八节这里的警告啊。那生命记是盟约的书卷，里面重申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提到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那里记载摩西快要去世之前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把生与死、祸与福的道路告诉你们，看你们要拣选哪一条道路。你们选生就顺服上帝的话，得来是福；你们选死就是悖逆上帝，为自己招惹祸端。摩西当时知道百姓将来是悖逆的，所以他事先提出警告，但是他提出这个警告，他并不是给这些百姓没有盼望哦。他特别告诉他们，你们只要悔改，永远不会太迟。发现你走错路，赶快转身过来，这就是悔改原本的意义。悔改是永远不会太迟的。所以呢，生命记二十九章提到，我今日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连同今天不在我们当中，指的是以后你们所生的世世代代的子孙啊，这个我都与这些人立约，因为唯恐你们当中有人后来去拜偶像，从你们当中生出了苦菜跟阴沉，生出了一些苦毒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如果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还自夸说，哎，我虽然行事顽梗，连累很多人，但是我还是很平安啊，上帝在哪里啦？耶和华必不饶恕这样的人。耶和华的怒气跟愤怒要向这种人发作如烟冒出来，像火山爆发这样啊，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加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怒气要向这地发作，然后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怒气、愤怒、大恼恨会把他们从这个地方拔出来，然后扔在别的地上哦。这句话听起来已经让人觉得很耸动，非常的震惊跟害怕了哈。可叹的是，这些律法书里面的内容就在约西亚王年间被找出来了，那代表上帝透过他的话重现人间来做一个预告啊，那代表上帝不断的给他悖逆的百姓有很多的机会悔改。上帝把原则说在先，而且不断不断的说，好让这悖逆的百姓不断不断的有机会悔改。但是这样悔改的机会，上帝总是会给到一个时候，如果再硬着景象，管教就下来了。所以耶利米书十一章十三节，耶利米就责备他们，你们有上帝的话，你们还是悖逆，以至于那审判真的要临到了，就在门前了。犹大，犹大，你神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偶像巴利所筑的那些神坛所烧的香，也跟耶路撒冷街道一样相等哦，这不得了，代表他们当时的偶像神坛是遍布各地啊。正因为百姓毁约，背叛那信实守约的上帝，所以神的审判已经确定了，所以他不要耶利米再继续扮演一个代求者的角色。所谓代求者，就是宗保、调停者。然后呢，在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一节那里，耶和华甚至告诉耶利米说：“今天纵使是摩西在世、撒母耳在世啊， 他们带球都没用了，因为摩西跟撒母耳他们都曾经在历史上扮演上帝跟悖逆百姓当中的带球者。而在耶利米书，我们下一次会来看这十五章的内容，上帝竟然说，今天即使摩西跟撒母耳在世，为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祷告都没用，为他们求情都没用，因为我审判已定，我管教的杖准备打下去了。上帝容忍子民已经达到极限，因为既然他不断的容忍，不断的给机会，使得这一群人浪费他的恩典，一再的行出一些悖逆的事，上帝只能彻底的把他们从应许之地拔起来，治疗他们根部的腐烂。所以神决定透过史上对以色列人来讲最严重的一场审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震撼教育，来唤醒他们对上帝的良知。我们接下去继续来看，非但哦，这个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子民的这个背叛哦，以至于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预言哦，我们发现连耶利米也遭到背叛的痛苦。怎么说呢？在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上帝告诉耶利米一个秘密哈，什么秘密呢？当耶利米苦苦的跟上帝求情祷告，求上帝要原谅那群罪人的时候，上帝告诉耶利米说，哎，你知道吗？那一群你祷告的人，他们私底下已经在密谋要陷害你了，你知道吗？圣经用了一个贴切的比喻，他说他像是一只温顺的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险境了。更令耶利米震惊的是，那一群密谋陷害他的人，竟然是他故乡亚拿图城的祭司家族，跟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穿着同样一条裤子长大的那一群朋友们。这个光景就有点像是我们读过历史提到罗马的凯撒大帝哦，当年在元老院的外面，他出其不意的被自己一群元老院的同僚一拥而上乱刀刺杀的那一刹那哦，这个凯撒大帝赫然发现刺杀他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他视为对他最忠诚的好朋友，叫布鲁托。当时凯撒大帝就发出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他看着他的好朋友布鲁托说，布鲁托啊，布鲁托啊，难道你也嘎一脚吗？说完之后，就在万念俱灰的状况底下，这个凯撒大帝就用这个袍子盖住他的脸，然后呢，完全不再抵抗，终于倒在血泊当中哦。试想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进出沙场那么厉害那么骁勇的罗马凯撒大帝，尚且会因为轻信背叛而痛苦难当哦，到死之前发现他的好友布鲁托在其中的时候，万念俱灰，干脆就拿他的衣袖把脸遮住，不想看这个事实哦，就更何况多愁善感的耶利米呢？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到耶利米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先知，虽然他是一个男人，虽然他是一个祭司，是一个神职人员，但是他常常这个悲从中来的时候就流下泪来哦。我们知道耶利米出生在亚拿图的祭司家族，他很多的朋友也都是神职人员，没想到这一群人联合要暗杀他，他内心的悲伤跟震惊是难以言喻，要不是上帝告诉他这个秘密，他还被蒙在鼓里，像一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至于为什么这一群亲朋好友开始要来这样对付耶利米呢？很多圣经学者相信，应该是因为耶利米的圣殿讲道，也就是耶利米书七章到十章那里的内容哈，他那个圣殿讲道伤了应该说是戳穿了那些假神职人员他们生命当中的光景，那些人生命是表里不一的，所以耶利米把人性当中的虚伪都揭发出来，这些人觉得面子很难挂得住，他们决定要让耶利米闭嘴。还有呢，他们这群人他们要的是群众，所以他们经常讲一些让群众听起来的好话，而耶利米揭穿他们内心的隐情，所以他们决定叫耶利米闭嘴。 耶利米圣殿的讲道揭发很多人性上的罪，以及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隔绝跟表面化。他的话比起其他的先知，简直像是没有包上糖衣的药啊，让人心里听了觉得苦啊，真是苦啊，真是难听啊，听不下去，难以下咽。所以耶利米、亚拿图城那一群平常也在耶路撒冷圣殿轮班服侍的这些祭司们啊，决定要让他闭嘴，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如果闭嘴了，只要制止他的话，或许可以防止他讲的话应验成为事实哈。这也是有一个可能性。我们从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知道，耶利米好险啊，他躲过这一场阴谋啊，上帝继续使用他，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任务，但是他好愤怒，他很生气，他很难过。所以耶利米书十二章一到六节记载，他感受到被人背叛的感觉。前面我们提到了耶和华上帝针对子民的背叛所提出的宣告，而接下来就是耶利米面对人对他的背叛，他所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的这样的一个表白。我们发现耶利米是一个在人前人后都不隐藏的人，连到上帝面前他也不是一个伪君子啊，他终于体会到上帝面对忘恩负义百姓的那种愤怒，因为他自己也好生气啊。所以呢，当他发现原来这一群他流泪祷告甚至是博感情的这一群祭司朋友们密谋要陷害他的时候啊，他不需要装属灵啊，他只要尽管把他的情绪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从圣经当中简直可以说他气急败坏啊，他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的公义要赶快彰显啊。先前他好害怕上帝的公义赶快彰显，求上帝要饶恕百姓，他现在求上帝赶快公义彰显。他说，我的委屈太大了啊，你一定要把那群密谋要陷害我扯我后腿忘恩负义的那群人，把他们牵到这个屠宰场，把他们都宰杀掉啊！因为我差点像 一只温顺的小羊被他们带去屠宰场宰杀啊！现在希望角色换一下，是那群人被你牵去宰杀啊！话已经讲得很难听了，他的愤怒在上帝面前毫不隐藏啊，不需要去假属灵。耶和华上帝知道耶利米受骗受伤的痛苦，但是上帝也直接告诉耶利米，好戏还在后头啊，你接下来遇到的打击会更大。所以他告诉耶利米，你如果现在跟走路步行的人同跑啊，你跟这个走路的人一起走，你都觉得气喘吁吁啊，你有一天怎么能够与马赛跑呢？哎，马是跑得很快哎，上帝竟然说你现在都服侍都撑不了了，面对这些人性的奸恶你都承受不住了，你接下来怎么跟马赛跑呢？接下来的状况很糟糕啊，更糟糕啊，你的心脏要强一点啊。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你该怎么办呢？因为连你弟兄跟你父家都用奸诈对待你，他们在你后边大声喊叫，有时候来软的，有时候来硬的，你都不要听信他们。在这一段话当中出现两个解经难题啊。首先是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我们一开始第一堂课提到71本的版本跟这个马索拉的抄本哦，71本在安稳的前面其实是加了一个不字哦，感觉比较对应文意，它的意思指的是你在平安的路上，你走起来都觉得不是很安稳，哇。你在约旦河边的这个丛林你该怎么办呢？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第二个解经难题。这个约旦河边的丛林其实原文没有丛林两个字，那里只有一个原文字叫 gaon， 其实指的是骄傲或洪水泛滥。所以这句话应该指的是你在那个平安稳妥之地走起来都觉得不安稳，甚至会跌倒。哇，你在那个约旦河这个河水暴涨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这个 gaon 洪水暴涨这个字哦，经常跟约旦河这个名词连在一起啊。因为约旦河的河水是从这个黑门山的高山融水下来的啊，这个融冰在这个春季的时候它开始融，然后大量的融冰有时候会造成下游的泛滥啊，这个河水一泛滥淹到那个丛林里头，丛林的一些洪水猛兽就跑出来吃人了哈。 所以约旦河边的丛林一向都是被指称为非常艰险的状况。而上帝就透过鱼马赛跑还有约旦河边的丛林来告诉耶利米，耶利米啊，你要知道你接下来的状况是越来越有挑战，你现在只是一个跟人一起走路的人，你都觉得好累，身心俱疲，但好戏还在后头呢。接下来是与马同跑，你现在在平安之地走都会摔倒，接下来你是要面对约旦河从边跑出来的那些可怕的狮子啊。在这里老师特别引用美国一位牧师，老师很喜欢的一位牧者，他叫 Eugene Peterson 毕德生，他针对这个耶利米书这一段的信息，他分享过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我跟各位分享哦。他说上帝对耶利米怎么说呢？耶利米，生活并不好过啊，你不要以为当传道人很轻松啊，你是否遇到挫折就停下来呢？当你发现生命，当你发现服事上帝原来不是只是求三餐的温饱和一个可以让你牧会的地方，一个落脚之处，你会退缩吗？在你晓得你所接触的红男绿女，世间的男男女女都只是求自身的舒适，而很多时候他们听了你的信息，实际上他们也没有那么渴望要去荣耀上帝，那么你是否就想躲回家呢？因为你的信息没有人欢迎啊。你到底是要一天到晚活得好害怕，还是你勇气百倍的继续活下去呢？为主传扬这个真道呢？Eugene Peterson 这句话不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管是传道人、教会的长老、执事、服事上帝的同工们，在面对你服事的岗位跟服事的人，你觉得没有成就感，侍奉充满挫折，甚至传道人觉得，哎呀，我能力也不错，怎么侍奉又有这个挫折，又拿比一般社会的人更少的薪水，却做许多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耶利米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挑战。我想每一个服事上帝的人也可以从这一段信息来思想，如果上帝要我们与马同跑，在约旦河丛边行走，约旦河旁边的这个丛林边行走，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跟呼召？不管是与马同跑或是在约旦河边的丛林，都只是一个比喻哦。真实的光景是先知接下来面对众叛亲离，在第六节提到你兄弟亲人背叛你，他们联合起来攻击你，即使他们甜言蜜语都不要信任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提醒耶利米，无论他们软硬兼施，你都不要把你的心交给他们。他们可能威吓你，但是当他们发现威吓你没用的时候，他们反而反过来对你好好好好哦，希望你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是呢，不管或软或硬，都不要接受他们在你身上的操控。人对你的好，对你的坏，都不要控制你的舌头。你的言语舌头是分别为圣给上帝的。耶和华警告耶利米，让他知道人心的凶险，让他发现到原来耶利米这么内心单纯的服侍上帝，而他面对的世界却是有毒的世界。所以上帝让他晓得服侍上帝的人不只是寻粮像鸽子，也要灵巧像蛇。因此我们发现耶利米后来也慢慢渐渐地洞察人心的问题，难怪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那里，耶利米引述上帝的话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看穿人性的诡诈并不代表传道人因此变得深不可测或老谋深算，而是更明白自己跟别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上帝鉴察人心，我们的意念无法向他隐藏。传道人必须要清楚他面对的人性是复杂的，环境是艰难的，否则就越来越容易在过度天真无邪的光景当中传一些不痛不痒的道。回到我们一开头所提到的约，诚如生命记里头所记载，约的破坏会带来咒诅，所以耶利米书十二章七到十三节是上帝为他毁坏的产业，这产业就是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上帝叫耶利米为这样的产业做哀歌， 他说，你们种的是小麦，收的是荆棘，虽然精疲力竭，却一无所获。然而只要是以色列人，甚至是跟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当中有人愿意跟上帝立约，有人愿意悔改回转，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上帝会把机会给他们。因此在耶利米书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最后宣告了一段救恩的应许，那里提到，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这是今天耶利米书的信息，盼望再次透过耶利米的教导，帮助我们重新省思我们的信仰光景。我们下次再会。哈利路亚。